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苦为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李悟。万分感谢师尊十八年来的慈悲救度之恩，希望师父原谅我根基浅，悟性差，许许多多地方，许许多多时候没有做好。我就重点谈一下自己是怎样吃苦的体会。一，相信师父讲的都是真的。从1998年4月20日起，我看的第一本大法书是师父的在美国讲法，接着就是转法轮。我为什么要读中文系当语文老师？这一切都是有安排的，就是因为我要得法，并且我对中国古代关于修炼的故事格外感兴趣。短短一年，我大量读师父的书籍，并且几遍手抄转法轮。我读常人的书从来没有这样认真过。由于学练结合，思想与精神和肉体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一个满身有病无精打采的人变得精神抖擞，身体健康。因为是亲身感受，这样我相信师父的讲法句句都是真的，所以坚信不疑。我生长在很贫苦的家庭，从小就苦，对于修炼，我是师父说的那种人，而黑色物质多的人见转法轮，所以我从一打坐开始就下决心要吃苦，要真修。我从11岁开始生病，病了20多年，一练法轮功就丢了药罐，什么病都好了。所以后来迫害时，家里人都支持我。我父亲也是经过运动打击的苦命之人，过了半世孤独寂寞的生活，他看了转法轮宝书就很高兴，并且要学功。通过学法练功，变化非常大，脾气好了，变得和善慈祥。以前他对父亲什么事情都会去管，评论一番，好多人都怕他。现在是别人的闲事都不管，人人觉得他亲切可爱。现在80多岁了，还能挑水种菜，满面红光，经常到街道上去讲讲真相救人。我们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都知道法轮大法好，都三退得到了平安，谢谢师父保佑。二，干扰面前不动心。刚开始修炼就有干扰，因为我妻子久病刚出院，可能是我不应该邀她去练功点，因为师父讲过重病人不能进班，后来才知道修炼的严肃性。他看到这么多人来学，他也想学，可能当时来听师父讲法录像的人很多，其中就有带着邪东西的人，那邪灵附体就上到他身上了，这个干扰惊动很大，几十位同修围着他读法，几天几夜才使他恢复神智，清醒过来，也是因为他主意识不强，业力大造成的，所以真法难得。虽然当时他的表现很糟糕，但我相信大法的威力，没出家门，没有进医院，就平平安安地过来了。1999年7月20日起，这大面积大运动的干扰就开始了，这就印证了师父的法，大浪淘沙，修炼就是这么回事，剩下的才是真经，见转法轮。接下来就是政府来，单位来，公检法来，邪恶的干扰一波又一波，强迫写保证，办学习班，绑架、关押、判刑、酷刑折磨等等。这个干扰和残酷迫害是旧势力有计划、有组织、精心安排的。非常遗憾的是，许多同修就被吓倒了，不修了，并且当时没有记名，有些不知姓名的就找不到了。我经常想起我读大学时在书中看到的一个修道故事。古代有一位道长带着他的十几个弟子走到一座山顶上，在一望无底的悬崖边，对身边的弟子们说，谁愿意跟我跳下去？道长望着弟子们都不说话， 最后只有一个弟子说，我愿意。道长跳下去了，这位弟子也跟着往下跳，结果这位弟子发现自己轻飘飘地落在师父的后面，轻轻盘坐在地上，平平安安，没有丝毫危险。我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怎么会相信邪党呢？对于这个干扰，我刚开始时是不配合，不写保证，只写保证不违反宪法，修心向善，做好人，也很想和同修去上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但出于家里有病人就没有去，只是向上级写信，向老百姓写信，揭露谎言。2001年在讲真相时被人举报，被关押一个月，回家后加强学法抄法，每天以送信的形式向老百姓讲真相。当时方圆几十里上百里的乡村留下过我的足迹，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有惊无险。2003年我就开始学电脑，上网办起家庭小资料点，还负责从大资料点运送资料到本县，上下联络，形成一个网络，并且教会几位同修上网办起几个家庭小资料点，希望遍地开花，多救人。这其中也经过许多挫折，在师父保护下，至少两个点越做越好，一直坚持到现在。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狱中坚持修炼。由于做事多，学法少了，没有时时向内找，许多漏洞没有察觉，师父的点化也没有去悟一悟，以至于被邪恶钻了空子。2007年7月，我被绑架抄家，一去被关三年，邪恶为什么敢这样嚣张，想置于我死地？我在监狱里仔细想，第一，邪恶怕曝光，最恨做资料的人；第二，我自己还有怕心、怨恨心、争斗心、色欲心等没有修去；第三，历史上欠下的业债没还清，当时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妻子有病无人照料，放下这个情，一切有师父安排，不承认邪恶势力强加的劫难。监狱里的一位姓宋的610人员连续两个月对我进行转化，最后他怕被我转化，不再找我了。我在监狱里经历了一个过程，由被迫做奴工到主动不做奴工，由秘密练功到公开练功，由不挨打到酷刑，到最后不再挨打。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去执着心的过程，讲清真相的过程，从小心翼翼到堂堂正正的过程，由怕到不怕到放下生死的过程。我知道开始没有做好，一定要走正。师父借犯人的嘴告诉我，其他大法弟子是怎么做的。虽然现实很严酷，但是我坚信有师父在，一定要闯过这一关。第一年，每到晚上三四点钟时，就听到窗户外树林里的鸟叫，练功，练功。这时，我瞄着家控睡着了，就坐起来打坐。第二年年底，我被换到另一中队，住进大监室，秘密练功不行了，不得不公开了，并且也不做奴工了。狱警就使尽一切办法来折磨我，前后利用20几个犯人监控包家，20几种酷刑，目的是不准我练功，要做奴工，要把我变成常人坏人。不管狱警犯人对我如何，我始终以善心对待他们，心中时时发正念，但表面对人一直是慈悲为怀，无怨无恨。一次，我看到监狱门口贴着警句，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我一看就知道师父在点化我向内找，坚定不移。在我真正坚定不移放下生死的时候，监狱就允许我可以不做事了，练功也没人阻止那么严格了。在监狱里有许多犯人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到将近出狱时，有几个打过我的犯人主动向我认错道歉。有一个犯人说，你出去告那些打你的人，我帮你做证人。不管在什么环境都是修炼， 谁也动不了我修炼的心。在监狱环境中，我更加相信只有修炼做好人才有出路。当真正能吃苦中之苦，有了大人之心之后，就体会到那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四，实修提高。我出狱后，单位将我无理开除公职，我相信有师傅管不会没有饭吃的。非常难过的是，家人因此受到连累，受尽迫害恐吓，吃了很大的苦，以至于承受不住而放弃了宝贵的生命。我绝不向邪恶低头，放下有求之心，走出去找工作。在师父的安排下，找工作很顺利，并且在工作之余又开启一朵小花，继续走在救人的正法路上。去年溯江，在5月24日我开始写起诉状，27日寄出，29日收到回执，并且短短一个月，我帮几十个同修发出起诉状，都收到回执。我把自己的控告状和一位律师的辩护词和我要求恢复公职的报告寄出给市县教育局和学校领导们，目的是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事实面前以理服人。结果他们专门为我的事情开会讨论，决定给予经济补助，安排临时工作。由于610的插手要继续监控我，我回去三个月又离开那里。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我和同修一起继续开辟救人之路，实修提高。早在2007年，我家里就两次开了优昙婆罗花，一次开在窗户的转铁上，这真是铁窗开花，是要我在磨难中提高啊。一次是开在阳台的竹篙上，是师父要我珍惜缘分，助我提高层次啊。和同修比起来，和大法的要求比起来，我还差得非常遥远，不知用什么语言来感谢师尊慈悲救度，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唯一的是静心学好法，发好正念，多去执着心，使自己真正提高，不负大法弟子的无比光荣神圣的称号，多讲真相救人，走师父安排的路。以上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上门的警察社区干部讲真相，作者达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2月2日。师父说，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捡红银二快讲。我听师父的话，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十几年来都是面对面的讲真相，经常带着各种真相资料面对面送给世人，劝三退的人数大约有几千了吧。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也是提高自己心性的好机会。第一部分，给上门警察社区干部讲真相。年初某日，丈夫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两个穿着警服的年轻人，说是派出所的，要找我。我立即高兴地把他们迎进客厅，让他们在沙发上坐下，泡茶备水果招待。心想，这是送上门来听真相的有缘人，请师父加持，赐予弟子智慧，让他们明真相，得到师父救度。我并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共产邪灵邪恶因素。我将茶水送上，只听到有人问，您还练法轮功吗？有什么组织吗？参加过什么活动吗？比如去北京等。我笑了笑说，你们贵姓啊？答姓黄，另一个姓刘。你们大学毕业不久吧？这么年轻，真是英俊威武，仪表堂堂，愿你们有美好的未来。他们连说谢谢，我顿生慈善之心，觉得两个警察就像亲人一样可怜可贵。我开心地告诉他们，我练法轮功20年了，身心受益，幸福而快乐。 从为什么要练法轮功讲到法轮功红传100多个国家，10000人在学，全世界给大法师父和法轮功褒奖以及支持议案、信函等3000多项。法轮功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他们认真的听，我继续相告，法轮功啊，是佛法，是宇宙大法，是真正的性命双修功法，按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修炼。接着背了《论语》最后一段，世人能够符合他，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他，你就是个得道者，神。见《论语》。他们听闻了宇宙大法，被师父和大法震撼了，投来赞美羡慕的目光。那个进门一直板着面孔的警察，表情由阴转晴了，面色也红润起来，微笑着边笑边说，功法好，在家练。另一位姓黄警察更是笑得脸上开了花，就像亲人久别重逢一样亲切热情。我关爱地说，你们是国家栋梁之才，愿有美好的未来。有个事你们知道吗？你们的顶头上司李东升、周永康为什么被抓？为什么中共高官纷纷落马？接着讲了天安门自焚为火，李东升玩火自焚，主播罗京、编导陈芒患癌症，在痛不欲生中死去，这是善恶有报，天理不虚了。人在做，天在看，无神论罪恶滔天，赶快退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无神论组织党团队，三退保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愿大法师父保佑你们。他们走到门外，还一直不停地说谢谢。又过了几天，社区来人，手拿2张表格，在门外就叫我签字。我说，签什么字啊？到屋里来坐吧。让他在沙发上坐下喝茶。我一看是610印刷的诬告表，另一张是法轮功学员转化表。我心想，邪恶回光返照，害世人，不能让他得逞。我严肃正声问道，我诬告谁了？他说没有。我说，那谁诬告我了？他说也没有。我说，既然都没有，那此表与我无关。他说，那就签另一份吧。我说，你有文化，有知识，又年轻，怎么跟着610瞎跑，受骗上当呢？法轮功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摇头。我见他既可怜又可爱，高高的个子，干练而秀气，白净的面容衬着大大的眼睛，专注地看着我。我想，610要你干坏事，旧势力要毁人，我师父可不允许，是师父慈悲把你送到弟子身边来了。我详细地讲了大法基本真相，他听得入神，问我法轮功是怎么练的。我把第一套和第五套功法展示给他看，他快乐得像个小孩子，笑得天真可爱。他说想叫他妈学练。我继续讲了善恶有报是天理，现政权反腐败，实际上是天在惩治迫害法轮功的恶人，这是天意，无神论罪恶滔天，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我们要顺天意，赶快退出中共组织，按真善忍做人。他连忙说，我信神，我信神。我说，愿师父与大法保佑你。我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一个上午，12:05，他说要回去吃饭了。我说，欢迎你再来。我们手扶着手把他送到门外，整个过程就像亲人相聚送别一样。第二部分，讲真相使我修去了很多人心与执着。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缘由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心性，不断提高心性，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经过多少年，他云游回来了。师父说，你已经得到了，圆满了。讲真相是师父赐予弟子的使命， 经过十几年面对面讲真相，使我去除了好面子的人心、争斗心、怨恨心，对大法更加坚定，对师父更加尊敬，对修炼更有信心，体悟到大法弟子讲真相、助师救人是在兑现誓约，也是大法弟子的必修之路。讲真相是师父指引的神路，做好三件事是大法弟子圆满的保障。在讲真相中，面对男女老少、社会各阶层的人，年龄最大的90几岁。前些年遇到一位唐姓老者，早年在黄埔军校，后来在统战部，温文尔雅，和蔼可亲。明真相后高兴地送我名片，最小的2个多月，老远冲着我笑。随即我送给他父母真相资料，叮嘱宝宝及家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数不清的有缘人明白真相后把我当亲人，要谢我，我叫他们谢大法师父，有的留家庭住址、电话号码，有的要请我吃饭、送东西，我一一的谢过。当然也碰到个别不听真相、不接资料的，甚至辱骂的、讥笑的、欺侮的，还有几次抓我到派出所，我不惊不怕、不动心，无怨无恨的给包括抓我的人讲真相，在黑窝里发正念、劝三退，最长10多个小时或几个小时闯出黑窝。正如师父在红银寺对联中讲的，日出霞光散浮云，念正心宽化险夷。我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诫弟子的法，你们传功的时候是不求名不求利的，义务为大家服务，我们全国各地的学员都是这样做的，各地辅导员也都是这样以身作则的。因为渡人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见转法轮。我深知渡人救人的是师父，弟子只是动口动手的表面功夫，实际都是师父做的。我真切感受到师父就在弟子身边，为弟子做主，呵护弟子走到今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12年户外练功，用行动证实大法，作者广东老年大法弟子口述，学员整理。我是1999年开始修炼大法的老年大法弟子，修炼大法我受益良多，身心健康。大约从2004年开始，我就和老伴同修，一直坚持在外面公开练功，虽然过程中也有过一些干扰，但是在师父的慈悲护佑下，凭着对师对法的坚定信念，我们还是一路走过来了。修炼大法之前，我身体一直不好，有痔疮、肩周炎等。在99年初，我去另一个城市照顾生病的家人，我的一个外地亲戚给我送来了一本转法轮，嘱咐我一定要看。开始看书时总是打瞌睡，而且文化不高，识字不多，3天看一讲都看不完。回家后我就想要修炼，但是又没人教。我到外面公园里去找到练功点后，就在练功点开始练功，又买了大法书籍，正式走入大法修炼。这段时间又出现过便血的症状，因为右肩有肩周炎，练冲冠右手抬不起来，但我知道这些状态都是师父在管我，帮我净化身体是好事。坚持了10多天后，一切就正常了，各种病都好了。大法真是太神奇了，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也不用求别人，通过自身的修炼就能达到去病健身的效果。在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2个多月后，99年720，江泽民发动了全国性的对法轮功和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
后来不准在外面公开练功，而我又不知道练功点的其他同修在哪里，于是就只能自己在家坚持学法练功。2000年，我的老伴儿也走入了大法修炼，那时因为脱离了整体，我们也不晓得上网，所以不知道该做什么，该怎么做才能正式发。大约是2004年的时候，我和老伴回到了家乡，因为我们不是在这里得法的，不认识这里的同修，出去找也找不到。后来我就和老伴商量，要到外面去练功。我们白天出去找好地方，晚上就出去练。自那以后，我和老伴就坚持每天早上3:50的晨练，除了下雨和冬天很冷时，一直坚持至今。开始时，家里人因为担心我们被迫害，所以反对我们出去。儿子对老伴说，妈，你们在家练好了，不要出去练，万一被人家抓起来怎么办？虽然儿女们有些担心，可实际上看到父母练功后身体变得这么好，他们都是相信和支持大法的。最初我们是在河边的一个公园练，早上来来往往晨练的人很多，都会看到。一次下雨，我们到一个家属区的亭子里练功，一个保安看到了，他走过来拿起录音机听了一会儿，当时正在播放神通加持法。我当时也不怕，只见他对我老伴说，阿婆，你练的这是迷信，是神法，国家不准练的，要抓的，你们到偏僻一点的地方去练吧。我老伴说，这是不犯法的，他就不管了。又一次，一个女的看到了，她对我说，阿伯，这是禁止的，不准练，你知道吗？我故意说，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女的也是同修，她这么说是要试探我们。在一个地方练功久了，就换一个地方。12年来，我们已经换了几个地方，但一直坚持在外面公开练功。有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在公园练法轮功，有的人说自己以前也练过，有的人说不要在外面练，要练在家里练，也有的说不要练，要抓的。但是我们不怕，不为所动，就是做自己该做的。可能是自己当时纯净的这一念刚好符合了法的要求，师父就保护了我们，旧势力邪恶也不敢干扰和迫害。信师信法，破除病魔干扰。很久以前，算命先生给我算过，说我只能活到69岁，那年有大难。后来到69岁那年，真是遇到一个大坎儿，但是因为我修了大法，有师父管，我平安跨过来了。现在都81岁了，身体依然健康，身心快乐，这都是修大法得到的福报。69岁的一天，我肚子发胀，很难受，吃不下饭，想睡觉。后来上厕所时感觉要晕倒，赶紧叫老伴儿。据老伴儿说，那时已经翻白眼，不是很清醒了。家人一紧张，就把我送医院了。在医院，医生也检查不出来是什么病，只是看到我的肚子胀得鼓鼓的，人又不清醒。后来说要开刀，老伴儿坚决不同意。他虽然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医生们讲真相，但是心里对大法的法理还是有一定认识的。医生说不开刀可能会没命的，老伴儿就是不同意。他说，就算真的救不了，我服侍他这么多年，也对得起他了。医生又去劝说儿子，老伴叮嘱儿子说，千万不要听医生的，你爸这个事儿一定要由我来做决定。儿子看到他妈这么坚决，也只好听他的。就这样，没开刀，没做手术，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后来医生又说是我的右脚有问题，不做手术就去电疗。电疗了20多天也没效果。后来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不能这样，我不能在这里，我决定回家，回去坚持学法练功。这样我就出院回家了。刚开始练右半身很痛，但是我不管它，就是坚持练下去。过了一段时间，身体就恢复正常了。这也让我进一步体会到大法的威力， 更加深信大法。后来在师父的安排下，当地的同修找到了我们，给我们送来了师父的最新讲法和真相资料。通过看师父新的讲法和真相资料，以及与同修们的交流，我才明白现在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除了个人修炼以外，还要承担起正实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责任。我们从简单的做起，有时会拿些真相不干胶去贴，开始时可能心态不纯净，贴了以后去检查，发现有很多都被不明真相的人撕掉了。我们与同修交流，认识到任何事情都是与自己的修炼有关的。大法弟子遇到问题，首先要向内找。大法弟子助师正法，讲真相救人，是宇宙中最正的事，谁都不配干扰，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也不能有怕心，只有把心态摆正，才能做好正实法的事。后来随着心态的归正，贴出去的真相不干胶也越来越少人撕了。所以学好法，遇到事情向内找，是我们大法弟子走正自己修炼之路的基础和保证。在今年有一次，我和老伴儿去逛商场，突然觉得四肢无力，站不稳，在爬楼梯时要晕倒的样子。后来老伴儿搀扶下回到家，我说想睡觉，老伴儿说不能睡，你要学法练功。我就开始学法练功，四天后就好了。事后我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干扰呢？通过向内找和与同修们交流，我明白了，是因为自己这段时间放松了对自己的修炼，电视看多了。师父讲过，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见转法轮。而我按理说生命只有69岁，以后延续来的生命都是修大法的福报，是师父给我修炼用的。再说就算没有这个问题，沉迷看电视也是一个执着心呀，不去怎么行呢？修炼是严肃的，法也是有标准的，我应该珍惜，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大法修炼中，走好走正最后的正实法的路，不辜负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放下自己的观念，真正用大法衡量。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11月25日。我小时候的愿望是当女强人，想要有可以奉献一生的志业，追求人生中的名利情等成就。在修炼后，一切的常人观念都要去掉，这个在人中奋斗的心曾经让我走过一段修炼过程。修炼前，我是一个很不快乐的小孩，每天为了考试分数和人际关系斤斤计较，活得很累，特别是情绪不稳定。还记得在高中联考前一天，曾经在淋浴时大哭着说不要去考高中了，让家人很担心。修炼后，我了解了人生的真正意义不再追名逐利，而是返本归真。特别是在99年得法，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连在一起，还有大量的讲清真相的事情要做，我变得比较平和，常常很开心，从内心里看淡了名利情，反而使升学超乎想象的顺利，大学研究所都念了第一志愿。修炼就是要不断的提高。毕业后，我一度非常想当外交官，也投注了很多心力准备考试，但是前后考了3次，都以些微的分数差距落榜。在这过程中，自己想要安排自己的人生的心淡了许多，从人念为主导升华到愿意第一念先想到师父有安排，要顺从师父的安排。就在放弃考外交官之后，仅仅2个月，我就考上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领域录取率不到5%的考试。 顺利到世界500大企业中就职，从事业务管理工作，这是我之前完全想象不到的。特别是工作有趣，能为社会尽一份责任，工作量又适中，可以有时间安排自己的工作进度，在下班后也不会过度疲劳，可以继续从事讲清真相的项目工作，上两个班也还在能够负担的程度，现在看来是最适合的理想工作。在工作满一年时，在办公室发生了需要提高心性的事，我们办公室的负责主管忽然在各方面开始刁难我，而且来势汹汹，他开始对我视而不见，而且透过同事转达对我升等有意见，后来也真的不让我升等。事情刚发生的时候，自己很痛苦，知道是提高心性是好事，但是常人心占上风时就是剜心透骨。当时我每天一有空就是被罚。师父说，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选自转法轮。除了吃苦之外，我也开始查找执着心。首先发现自己的工作态度是有问题的，我对工作的态度就是长官交代下来的事情我会完美的处理好，但是长官没有要求的地方我也不会主动去思考有没有改善空间。而且在工作一有空档的时候，我就开始学法或讲真相，看起来好像很精进，但是与转法轮中说的早来晚走，兢兢业业的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这样的标准来看实在是相差很远。在悟到这个不足之后，我努力改变，变得积极认识，做事多考虑对长官、同事、顾客等各方面的影响，又赢回长官与同仁的赞许。那位长官在不久后也调任别的单位，后来回想，这位长官当时的表现是强势、自恋且自我中心，并且根据一点小事评判别人，这完全就是我的翻版，真的就是一面镜子。认识到这一点时很感慨，师父用常人的表现让我发现自己的执着心，然而发现之后还需要努力去抑制，去掉这些不好的执着和观念，这就是实修的部分了。改变常人的观念，看问题不绝对。在和他人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每当自己心里不平衡的时候，多半都是别人不符合自己的观念了。例如最近在项目中制作影片的时候，同修们经过讨论决定把已经决定好了的剧本进行改动，改动了之后确实比之前要好，但是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听到的当下我就生气了，觉得怎么这么乱来，但是再细想发现同修的方向确实是对的，只是还需要去完善就会达到完满。我向内找，觉得很惭愧，当同修提出不同意见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否定，而不是默默的圆融。师父说，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他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当我急着维护自己的观念的时候，放在第一位的是自我而不是法，而当情况与自己的常人观念不同，我愤愤不平产生妒忌心时，就离法更远了。举个例子， 在工作环境中，我认为一位同事不太聪明，又长得不好看，但是大家都喜欢他，我的心里就不平衡了，产生妒忌心，觉得他凭什么得到大家的关爱。这时抓住这颗心向内找，发现我又把自己的观念摆在第一位了，认为聪明又好看才是好的。师父说，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选自转法轮。我却把聪明好看的常人观念当成衡量人的标准，那当然是要去掉的了。在修炼过程中，如果我能抓住自己的常人观念，去抑制它、排斥它，才是在实修。常人执着心常常不甘心被消除，又会有反抗。此时，如果我能忍住，勇于去吃这个苦，师父就会把这个实质的黑色物质消掉，我就能升华上来，融于法中。反之，就是被执着心带动，层次往下掉，也做不好救人的事情。现在我会按照自己对人事物的认识把事情做好，同时也要求自己放下自我，不要太绝对，因为自己只能知道自己极有限层次的认识，看不到宇宙中的绝对真理。当抓住自己人的观念不放，把自己的认识当成真理时，严重点说，就是把自己的观念看得比法还重，是自心生魔的前兆了。自己修炼上还有许多不足，常常做完正事就累了，想放松，期许自己能抓紧时间多做三件事，完成好自己的使命。一点心得与大家分享，我们一起共同精进，唯愿师尊笑。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